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RSU， 你好，我是 Elina。 我们很常说到嘛，青年人其实就是国家未来的这个栋梁，然后我们在报纸上面呢也很常看到与青年相关的各种案件的报道。那这些报道呢主要是涉及他们在社会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的。那随着这个社会的环境不断的在变化，现在的这个环境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很好的去培育出优秀的下一代？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这些青年人真的能够在心理还有身体上面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健康的成长吗？在这个小时的 TFM RSU 节目当中，我们邀请了沙拉越人联党的中央妇女组主席许德婉呢来和我们一同探讨这些问题。早安，德婉。
早安。
德婉，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子吗？就是青年人或者我们说未成年，他们普遍啊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会遇到哪些的困难呢？
我们先讲，如果是我们讲未成年或者是青年，我们不讲学业啦，因为学业那是必然的，一定要面对的一些困难。那我讲一下内来的一些面对的问题，就比如说家庭给他们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外来的呢就是社会，比如交朋友啊、社交啊，或者是一些课外活动啊，这些种种的这个社交活动给他们带来的一些问题，跟可能在校外的朋友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属于未成年或者是我们讲说正在成长的青年们，除了内跟外之外，他本身自己的身体可能也在改变，也在变化，所以那个健康啊，或者是情绪啊，或者是荷尔蒙都能够造就或者让他们面对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些讲到来，我刚才自己想了一下，也觉得说好像他们还面对蛮多问题的。
是。
所以外来因素都有，这个是一个蛮 challenge 的，社会真的是要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些青少年。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社会当中不单单只是，因为我们很常在报道上面就有看到嘛，就比方说可能遇到一些霸凌的情况啊，或者是社区的安全方面没有这么的好，所以他们就遇到了一些可能危险等等的。
TFM IRS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那德婉，刚才我们其实也是有提到嘛，就是其实有一些是有投诉管道啊，有热线电话号码，其实这种情况真的是有效的吗？就是有效的帮助这些青年人？其实我们也是有听到有一些青年甚至有说到就是提交了一些投诉，但是受理的时候呢却不那么积极，甚至有时候他们打去的这个热线号码甚至也没有人接通，那他们应该怎么办？你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前人我们常讲说要养一个小孩子需要整个钢棒的人在努力。
对，
那现在我们的社会因为这个各种因素，其实就没有这样子外来的帮助，比如说父母亲可能工作，没有婆婆公公，也没有邻居帮我们看小孩子，那怎么样能够培养出这个小孩子是安全的呢？是很有信心去面对未来的。那真的最在于这个，当然我们社会上或者是甚至社会团体，我们甚至政府的，像我们的这个贾巴丹瓦尼达，就是妇女跟家庭发展嘛，它都有 helpline。这些都有的，那他到底有救了多少个我们说求救的人，这个数据我自己本身是真的没有。那他到底有多少就是说能帮助到吗？这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没有这个数据啦。不过在这里能够要强调的是，年轻人一定要懂，就是说不管通过父母亲啊，通过老师啊，长辈啊，这些一定要有人或者是老师去跟他们讲这些资讯，他可能不能够帮到什么东西，可是他在危险的时候，可能你到的时候他真的有人接了，真的有人帮你了，那就真的会救到一个人。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资讯这个社会还是需要去告诉他们哪里，甚至讲年轻女性吧，这个不小心怀孕了生小孩了，那怎么办？是把小孩子丢到什么地方？那鼓劲自己，我们就有 BMC Borneo Medical Center KBJ，它都是可以让你把就是刚刚生出来的 baby 直接把它放到那边去，你不需要做什么手续，就是把孩子小 baby 放到那边去，自然有人会领养，自然他们验方政府会帮你 process， 那可以就是说减轻了很多的负担。可是这个资讯一定要传达，我们社会我们自己做妇女组的，然后我们的父母亲长辈老师，这些资讯不管它有多少用处，一定要传达出去给我们的青年人，到他们紧要关头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要能够帮助到。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讲，其实我们说霸凌啊，我们说可能说吸毒啊，或者是家暴啊，这些 其实三分二，这个 K 它都跟吸毒有关系，尤其是吸毒这个管道。妇女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社会发展跟妇女部，他们其实跟我们的教育部有协调，就是有一个讲 collaboration， 他会去某些我们讲说是比较 numbers 比较高的，就是吸毒 cases 比较多的地方，他一年他会 spot check 好几次啊。其实我们啊、有很多，尤其是乡区的，你 surprise 他好多这样的 case。为什么呢？因为吸毒造就了很多霸凌啊，造就了很多家暴啊，很多家庭问题，对青少年影响很大。所以这一点，妇女会跟我们这个妇女的这个部门，就跟教育部有这种联系。每一年很多学校可能会 spot check 3次、4次，就是要找到吸毒的小朋友，然后把他们放到感化院去，用这一种方式。因为可能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样知道这个学生是不是有吸毒。
对。
可是吸毒的话，尤其是吸毒，它呢其实可以在你的尿液里面啊，就是检查的出来。即使是你3天前吸的，今天我还可以查得到。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在政府这一方面有很积极的再去做。然后就是我们讲政府多管闲事也好，就是主动的去把这个学生放到了感化院去啊，这些东西是政府在做的。那作为老师、作为长辈、作为家长呢，更要知道怎么样去了解。所以你说这个号码是不是要父母亲才可以打？其实可以通过学校，其实他也可以通过家长，这些资讯一定要有。那再没有的话呢，我们讲的不管哪一个阵营，他们都有服务中心，都可以去服务中心。到没有的时候，就走到服务中心去啊询问。啊，一定要主动的去，当然是这个东西真的要主动的去找，或者说主动的去 step in 嘛，就这样子了。
是，而且德婉，你刚才有提到这个热线号码，就是如果小朋友们呢，或者是青年人，他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可以往哪一个方向去打呢？或者是你可以把那个电话号码分享给我们的这些听众。
For 妇女啦，沙拉越的贾巴丹瓦尼达跟古拉嘎，他的电话号他有两个，一个是1800225566。另外一个是0824488866，所以它都是双数的号码，22-1800-225566，另外一个是0824488866啊，这是都是我们叫做我们叫做 helpline， 万一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家暴啊、霸凌啊、这些怀孕啊，或者是甚至是家庭的问题啊，甚至是小孩看，就是说我们的未成年人，你看到你父母亲家里发生什么事的话，你自己本身害怕，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好，所以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访问啊，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即使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啦，刚才就很像德婉所说的，不管这个管道或者是热线号码是不是有效用的呢，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教育我们的青年，让他们知道有这个管道，让他们就有需要的时候呢，就通过这种方式去可能进行寻求帮助。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德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认为说现在呢，社区环境的设施是不是需要加强一些，比方说加强监管，还有增设一些视频的这个监控系统，来更好的去保护这些青年人？比方说有哪一些的例子吗？
其实真的是需要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社区发展，或者是我们甚至讲古晋已经是比起其他的城市，在沙拉越里面已经是属于最先进的城市了嘛。那它还是不够完善，那有没有在做呢？是有的，就是我们的市议会，就是比如说南市啊，还有北市，还有这个哥大巴德湾，都有在我们所谓的黑区装这种 CCTV。当然现在的很 CCTV 都是在于偷，就是说偷车啊、偷摩托车的地方去开始，或者是交通意外特别多的地方开始装。那慢慢发展下去，我真的是希望说我们真的有一天到了那个程度，我们的这个 CCTV 啊这些都能够在我们市政的所有地方。那可是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公园，其实公园它除了这个 CCTV 之外，它还有一些求救的，就是那个 button panic button， 就是你一压就是你怕了嘛，有人追踪你啊什么，它还有除了就是 CCTV 之外，它还要有一个 panic button。 这一段我是觉得说这是一定政府方面一定要去推动的，一定要去设施的，因为这是关于到我们社会社区的安全。不过大家要记着的是，我们有了这一种东西之外呢，我们的就是说要办事要做坏事的人他还是会做的，他只是避开某些地方去做。所以你到底装了多少他才能够避开呢？这个还是要回到人的自知，人的警觉。 要知道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要怎么做，甚至是除了我们讲的 CCTV， 甚至大家也要知道你的手机，你的手机求救的时候是怎么求救的，它是不是有一个 emergency call 的那个 button， 你压什么东西手机能够求救。所以这个东西可以是我们就是父母亲教孩子的，或者是学校老师教孩子的。你手机如果你要求救，它要什么 panic button？ 我的手机有时候我自己乱压的时候，真的是会压到那个 emergency call 的这个。那也是就是告诉你说，你在到最危险的时候，你身边只有手机的话，你要怎么压那个 emergency button 来求救。这一个方面，还有就是其实除了就是说，我们讲 CCTV 之外，我常常就是跟自己孩子讲的，遇到一些 strangers 或者遇到一些有人说去载他去什么东西，一定要提醒孩子，一定要有这样的 alert 警觉，要知道说这个不能够相信我们不认识的人然后我每次跟孩子讲用 password 你要问他一些我妈妈的，你讲妈妈交代我载你还是什么的，那我要问一些问题，你会答吗？这些东西都要跟孩子沟通。那除了父母亲之外，老师我觉得，因为我们未成年的青年人都对老师这些真的就是老师自己本身就是希望能够给他们多一点意识，就是然后如果是真的年轻人，甚至说在学校可能有霸凌或者是有吸毒什么这些东西，老师就是 CCTV 的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所以老师学校家长就是 CCTV，真的要观察对这些生理上年轻人的变化。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刚才德婉所提到的那个 panic button 真的蛮重要的。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呢，可能多处都可以设有这个 panic button。可能对于这些青年人，如果他们手上刚好手机也就是没有带在身边的，他们还可以通过这个 panic button 呢来寻求帮助。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德婉在最后呢，其实对于那些不愿意寻求帮助的这些青年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更加主动的去识别，发现他出现的一些就面对的一些问题，然后想办法的去介入他们的问题，然后帮他们解决呢？
其实我以前就是说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每一年都有一个我们讲的drug abuse 的这个课程，每一个工作的人，他们都要通过一个 drug abuse 的这个 seminar。那他会跟我们说，看到的人如果他自闭了，或者是他不出去，就是说不跟人家交流了，他的眼睛就是眼睛红红的，流眼泪了，或者是某些不良的习惯不跟人家相处了，这些可能都是属于出现问题的，可能吸毒可能被 abuse 家暴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整个社会，我觉得真的要有这样子，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老师长辈们，都要去观察，因为他们可能不说，尤其是年轻人可能害怕不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他们不说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去注意，自己要去看，万一有点不对，或者孩子真的跟平常不对了，那一定要去就是我们讲的 intervention 去管可以讲不管是闲事也好，甚至邻居你沟通闲事也好，你听到了，那真的是靠身边的所有的人去关注这个年轻人，万一他真的是发生一些什么问题，那对于我觉得 peers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年轻人他们有蛮多的朋友，那通过朋友就是要教自己的孩子你要看你的朋友，你可能朋友可能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他真的是需要身边的一些人去辅导或者是去帮他这样子。我们常常说你要把事情告诉自己相信的人，那对于那些完全可能就连一个相信的人都没有的那些年轻人呢，我是觉得说左邻右舍的人，你可以做一个很多事的阿姨，可是你看的不对的话你可能会帮得到他，所以我呼吁所有的，甚至我们讲的宗教团体你看到了一些，你真的是就靠你了，有时候真的一个人他可能就靠你了，所以可能
是。
你可以是一个多管闲事的阿姨，多管闲事的安哥，多管闲事的怪叔叔。是你可能会救到他们，所以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多多得到我们社会的关注。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那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德婉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我们刚才所聊到的这些问题。
其实有的，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有些就是帮过一些。就是家庭有问题或者是无家可归了，不懂要怎么做的人，那其实有几个东西。第一， 如果你真的是被家暴了或者被霸凌了，你甚至身边任何人都不能帮到你的时候，我建议你就直接走进医院，尤其是政府医院，在你遍体鳞伤很多证据的时候走进医院。如果你是个女生家暴了，如果你是个男生在宿舍被霸凌了，在学校被霸凌了，你遍体鳞伤的走进政府医院，要政府医院哦，或者是政府的 clinic， 那边的医生绝对会挺你，帮你写上你受伤的地方，那个就是你的证据。那你要 press charges against 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父母、你的长辈，那个就是你正正当当黑纸白字的证据，所以你自己走进去，你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你自己走进去，那个是一个。第二个一样的，警察，当你走进警察局就走进去就好了，你跟他讲你被霸凌了，你甚至不需要带任何人，你就讲你被霸凌了，或者你被欺负了，你被父母亲abuse 了，你被丈夫 abuse 了，那么你进去，那么警察看到你整身都是伤，或者是整身你 emotionally 很那个，他会写记录的，那个就是一个证据。那接下来的这个手续会好做很多。我们帮，通常我们遇到的是已经恢复了，身体好好了，那我们要去找证据又没有 CCTV， 什么什么都没有，那对我们来这社会工作者其实是比较多一点功的，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帮自己，真的就是去医院，不然就是去警察局，这两个记得这两个都是他们有责任把你的 record， 他会写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个人进来了，他的手上很多伤，他的脸挖空啦，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那会帮到很多。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你不需要再过后来解释，因为当场就有医生跟警察把证据写下来。
是，所以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访问来呼吁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去关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所有的未成年青年人都好，我们所施出来的这些爱心呢，都是对他们的，我觉得是他们救命的一根稻草。如果他们真的遇到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各式各样的这种问题，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这个社会呢，能够更多的去培育更多有温情的一些人情世故，这些事情能够培育起来，那让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环境啊也会更加的健康一些，就不要做一个漠不关心的一个人了。那在今天的这个访问呢，就非常感谢德婉的分享，谢谢德婉。
Thank you， 谢谢。